南北双颊，正气凛然，五蜀弟兄侠肝义胆，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丁兆兰告诉展雄飞说，他们家里边有一柄巨缺剑。展雄飞一听，心里为之一惊，因为展雄飞有这柄湛卢剑的时候，就听人讲过，湛卢巨缺是一对，乃是古代打剑的这个匠人精心制作的精品。据说中国古代啊，有几柄剑都是一对的，湛卢巨缺是一对，干将莫邪是一对，紫电白虹是一对，但是这个剑流传在人世上呢，就分开了，很难使两柄剑倒在一起。展雄飞今天听丁兆兰一说，他们家里有巨缺剑，当然他就想要见见这把剑。展雄飞说，既然是这柄剑在府上，可否借我一观？丁兆兰说，好啊，这事儿好办，赵慧你到后边把那剑拿来。丁兆辉一听，马上出了客厅，转身奔后边干嘛去，上他妹妹的绣房。丁兆兰、丁兆辉的妹妹丁月华小姐正在绣房里边自己在那绣花呢。丁兆辉进到闺房之中，一看自个儿的妹妹在那坐着，拿着一花撑子在那绣花。其实这小姐呀，从小就不喜欢绣花，这也别怪他，随根儿。他的母亲老太太从小就不喜欢绣花，从小就练武，要不怎么到现在这个岁数，一跺脚能坐在墙头上呢？可是老太太20岁的时候才学绣花，学动针指，因为老太太知道，在那个社会，作为一个女人，你要是不会绣花，不会做针线活，那你就不够格。老太太20岁学的会做针线活了，也是做粗活，缝个被什么的行，做衣裳都得找别人。可是这丁月华小姐呢，跟她母亲一样，从小就练武，到了20岁的时候了，老太太督促着自己的女儿，你得学点针线活了，不学针线活，那么大的姑娘什么都不会做，嫁不出去，让人家笑话。就这么着，这姑娘才学绣针指，学会了绣花了。今天拿这个花崩子正在这绣花呢，她绣的是什么东西？绣的是一个枕头面。姑娘正在这绣花，丁兆慧进来了。妹妹干什么呢？姑娘一抬头，哟，二哥，今儿个您怎么那么闲在，怎么到我这儿来了？我来看看妹妹还不行啊？哎呦，你这是这绣的什么花啊？我怎么看不出来呀？啊，小姐微微一乐，我这个告诉你二哥，我这绣的是枣花。什么枣花？对呀，就是枣树开的花啊。丁兆慧一听，嘿，妹妹，我服了你了，真有你的。我看过多少大姑娘小媳妇绣花，人家绣牡丹、绣芍药、绣梅花，我没听说还有绣枣花的。你绣枣花干嘛呀？哎呀，二哥，这个你就不知道了。我呀，听别人写过一首诗，这诗里边说呀，枣花虽小能结实，桑叶虽柔可作丝，堪笑牡丹如斗大，一事无成只空枝。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丁兆辉说，什么意思？就说呀，这个枣花别看开的小，但是最后它能结出枣来，可以供人们吃。你看那桑树叶它很薄，不是吗？它能喂蚕，那蚕把它吃了能吐丝。说最可笑的就是那牡丹， 那牡丹人人都说它好，还说它国色天香，但是开那么大，他什么也不能干呢啊！一事无成，只空枝。妹妹我呀，不学那牡丹，我要学这枣花，得有点用。丁兆辉一听，嘿，妹妹有你的。哎呦，这首诗我还没听说过，头一回听你在这念叨。二哥，你来干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妹妹。前边啊，咱们家里边来了一个客人，谁呀？大哥不是老说吗？有一个南侠展昭、展雄飞，是江湖上的侠客，今儿个上咱家串门来了。谈唠之间，他说道，他带了一口宝剑，就湛卢剑。大哥就跟他说了，还有一个巨阙，他说湛卢巨阙是一对儿，想要看看这柄剑。大哥让我到后边来拿这剑来了。妹妹，借你这剑拿前面给他看看。嗨呀，二哥，这还问我干嘛？您就拿呗。好了啊，借一会儿马上就给你送回来。行啊，拿去吧。说着话，丁二爷一伸手，又打墙上把这巨阙剑就摘下来了。摘下来这柄剑之后，丁二爷翻身走出贵房，来到了前面客厅。倒在客厅里边，一见展雄飞，把这剑双手往上一递：“
展大哥，瞧见没有？就是这口剑。”
展雄飞双手把剑接过来，一瞧这口宝剑，紫砂鱼皮鞘，金翅尖，金吞口，红绒绳缠剑柄，剑袍双飘，是杏黄色的灯笼穗，嫩崩黄，啪！这剑已出鞘。寒光森森，冷气袭人。这剑真是古代名家打造。这柄剑说怎么打的，是用的什么合金，经过什么样的火候，谁也说不清。到现在为止，中国的古剑你都不知道人家那个打造工艺是怎么回事，更甭用说在宋朝那个时代了。但是这柄剑往外一出鞘，就看出来与众不同了。当中劲儿一道血槽，两旁边是加钢锋刃，可以说能吹毛利刃呐。展雄飞把这剑抽出来之后，端详了半晌，翻过来调过去的两面看，看完了之后，非常庄重的把这剑入了鞘了，咵，好兵器，双手交给了丁兆辉。
一看这个兵器呀，就知道令尊是一位武将，这柄剑是不是令尊在江湖上买到的？
丁兆兰说，也不是我父亲买来的，从我祖父那辈就有这柄剑。
至于说我的祖上是哪一位先人把这个剑拿到手的，到现在我们也说不清。
展雄飞说，哎呀，红粉赠与家人，宝剑送给烈士啊，看来这个宝兵器能落到您的府上，说明您的先人就是世代簪缨，将门之后。
哎，不敢当不敢当啊。赵辉啊，把这剑快送过去。
丁兆辉马上拿这个剑又回到了后边的小姐闺房。来到小姐的闺房之内，把这个宝剑往前一挂。
妹妹，剑还回来了啊。
您挂着就得了。他看了没有？
看了。
他说什么了？说什么呀？这丁兆辉是有意的，在其中给他们两个制造点矛盾。
他呀，看完了这个剑呢，就说了，说哎呦，这个剑可真是宝兵器呀。看来您的祖上是武将啊。
我们说对呀。他说这个剑现在谁使呢？我说我妹妹丁月华使呢。
你猜这展昭说了句什么话？
他说什么？
他说呀，
红粉赠给家人，宝剑送给烈士。有人说宝剑送给勇士，但是宝剑就应该给男人使。可这柄剑给你妹妹在手里拿着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 嘿，这句话丁月华一听，当时这小姐脸色就变了。这什么话呀？啊，
他这是瞧不起。
不是瞧不起你呀，他也是瞧不起咱这家呀。
妹妹，这个人是有点狂。
哦，这宝剑就不许给女人，就只能给男人使。就说的呢，哪有这个理儿啊，对不对？
我找他去。
这丁月华说着话，把那个针往那个花绷子上一插，花绷子往旁边一扔，这小姐就站起来了，这就要往前去。丁兆辉说：“哎，慢着，
妹妹，你要干嘛去？
我上前面找这个什么什么展雄飞。
你去找，你怎么说？
我怎么说？他不是说这个宝剑不应该给我吗？让他出来，我们两个比试比试，看看他有多大的能力。
你不怕人家笑话你吗？啊，你叫大姑娘啊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你这样的话，直接找人面对面的要跟人家比试，不让人家笑话咱们家没有家规吗？人家得说呀，你瞧他们家这大姑娘一点教育都没有，我说了那么一句话，她自个儿主动的过来要跟我比剑来了，这个不应该这样做。就是咱娘知道了也得骂你一顿。
那怎么办？我听他说这话难听，得给他点颜色看看，让他知道。
是啊是啊，我也这么想。妹妹真要有意跟他比试比试的话，我倒有个主意。
什么主意？
这样，你这花先别绣了，你拿着剑上后院，你自个儿练剑去。你在那活动着，我到前边，我请着这个斩南侠跟大哥一块陪着他上后院。
到后院一逛的时候，假装无意间看到你在那练剑，你呢过来，我们就给你指引一下，让你认识认识这位斩南侠。你呢客客气气的跟他说，既然是您来了，听说您在岳不楼练了一趟剑，皇上封了您个四品官，肯定剑术高明，小妹在此求高人不见，我呢今天碰着高人了，您就教给我两手，然后你就想法跟他比武。
这样的话自然形成比武了，这一比武你把他赢了，
这个脸你也正了，人家也不会笑话你没教育，还得服你这位闺阁秀女有如此的本领。
那也行，就这么着。那我现在就上后院，你到前边把他请到后院去。
好了，一会儿咱后院见。
丁兆慧转身回来了。
丁兆慧想的是啊，要给自个儿的妹妹选一个好女婿。说实在的，到现在为止，丁兆慧已经看上斩南侠了。
丁兆慧心想，这个小伙子可是不错呀，
要人才有人才，要品行有品行，要武功有武功，要文才有文才，而且现在还是爷家四品官，我妹妹还找什么样的？按照我妹妹提出来的三个条件，第一见面投缘，第二得人品高尚，第三比剑得比得过他。我想斩南侠肯定能比得过我妹妹，这三条要是兑现以后那就可以了。现在第一关已经过了，老太太看完了就相中了，就看后边这两关了。后边这两关当中那一关不用过，我就给检验过去了。所以丁兆慧呢跟老太太暗地里打了个招呼，说最后我要请这斩南侠到后院跟我妹妹比武。老太太现在已经回到自己的屋中了，丁兆慧先跟老太太一说，老太太一听，好啊，那我也跟着去看看。
娘哎，您要跟着去看看，您可别把这事说漏了。
没事没事，他只要是跟这丫头比武，这丫头赢不了他，马上我当面跟他就定亲。哎，您这是不是太莽撞了？跟您讲啊，您可千万别莽莽撞撞就提出定亲这个事儿，这个事儿是事从两来。人家那个展雄飞尽管没有妻室，但是能不能看上我妹妹这还两说呢。他们两个这一比剑的时候，面对面这一瞧，还有一个见面缘的问题啊。 您可别提的冒冒失失的，那有什么了啊？就凭我女儿，她展雄飞看不上吗？这儿不好说呀，情人眼中出西施啊。您觉得我妹妹长得漂亮，那展雄飞还行看着她别扭呢。要那样的话，人家不乐意，那不您白提了吗？我就不信她不乐意，就凭我女儿嫁她，富富裕裕，别说嫁她呀，我女儿就是嫁皇上当娘娘，那都有富裕。是啊，您这心里边是这么想的。庄家看着别人的好，这闺女看着自个儿的好，您这么说，人家不见得这么看，您就跟着看热闹就得了。行，我就跟着看个热闹。老太太跟着也过来了。
丁兆辉来到前面客厅，一见展雄飞，展雄，既然来到我家了，前前后后的领您转转，看看我的宅院修建的怎么样。
展雄飞说，好吗，既然来到府上，当好好的观展观展。
也丁兆兰二爷丁兆辉陪着展雄飞往外走，老太太也过来了。
展雄飞一看，哎呦，老人家您也来了。是啊，我陪着你转转，看看我们这宅院怎么样。
开始先在前院走，正面客厅，东西北房，然后
到川厅中院，
正面有房子，
告诉了说这正房屋啊，这是老太太住的，两边东西配房是我们哥两个住的。展雄飞说，您二位的家眷也在这儿。
丁兆辉说，实不相瞒，我们两个都没有结婚，我娘啊定了这么一个规矩，小妹不成亲，俩哥哥不准婚，就这么个问题。
哦，展雄飞说，还有这样一说，
那可不，母命难违呀，我们俩得听老太太的。
说着话又往后边走，说往那边一拐，那就是跨院，那就是我妹妹住的地方，那叫绣房吧，也叫闺房。往这边转，这是我们练武的一个院。当转进这个院的时候，还没等走进这个院子门，就闻见一股浓郁的花香。这是春末夏初啊，茉莉花已经开了。练武的这个院子里边，周围贴墙栽的一圈全是茉莉花。茉莉花这个香气呀，特别的浓重，所以说没进这个院就已经闻着这香味了。
一闻着这个香味，展雄飞看了看丁兆辉，哎，贤弟，我可记得你跟我说过呀，领我到这儿来，要领着我去看这个茉莉人花。
不是茉莉人花，是人茉莉啊。对呀，这人茉莉咱们什么时候看？丁兆辉说，您别急，这人茉莉那么大的茉莉花可不能在我家栽着。我不跟您讲吗，在我们后山上，离我们家还有五六里地呢。等着明天呢，我领您走出五六里地，上到山上树林里，您就看着那人茉莉了。
哦，这是一般的茉莉。对，走进院子了。
当他们一走进院子的时候，展雄飞正看见这位丁小姐在院子里边自个儿练剑呢。
展雄飞一看这个院子是练武的院子，周围栽了一圈茉莉花，旁边有兵器架子，那上面摆着刀枪剑戟、斧钺钩叉、鞭锏锤抓、躺棍槊棒、拍耙木钺牙铲，十八般兵器。
这院子那边角上有石锁、有盾子。展雄飞一看到这个院一瞧，就知道这是练武之家呀。院子当中见一个女子手持一口宝剑，上下翻飞，正在练着呢。展雄飞当时驻足听身，倒背手一瞧，哎呦，这有人练剑。
展大哥，告诉您，这就是我妹妹丁月华，她正在这练功呢。
哦，小姐这剑术不错呀。
哪里哪里，月华，别练了，来客人了。
一说这句话，丁小姐马上收住了脚步，停住手中的宝剑，一回身，哎呦，哥哥，谁来了？
过来见过，这是南侠展雄飞，当今皇上刚封的 御前四品带刀护卫斩南侠。
丁月华小姐走两步来到跟前，双手抱腕，轻轻的一个万福。怎么抱腕还万福？双手合到一起，往旁边一斜身，这才叫万福。到了一个万福，哎呦，斩南侠您好。
斩雄飞，小姐平身。斩雄飞没看着这小姐长得什么模样，为什么初次跟一个年轻女子见面，那不能够瞪着俩眼睛往肉了盯，那叫斩南侠。如果说这斩南侠一见面看一个女的死死的盯人家，那就不是南侠了，那就是瞎马海了。所以斩雄飞只说了一句平身，丁小姐就站在这儿了。
哎呦，斩南侠，早听我哥哥说过，说您的剑术非常的出众。
哪里哪里，传言而已呀。
丁兆慧在旁边说了，
妹妹，斩南侠
那可是练剑的高手。
我跟你说吧，斩南侠在皇帝面前练了一趟剑，皇帝就封他一个四品官。要是一般的剑术能达到这个水准吗？嗯，你整天要让我给你找高人，找能人，教给你本事，教给你练剑。今天高人上咱家来了，能人就站在你的面前，不是想要学剑吗？跟斩大哥学啊，斩大哥肯定要教你两手绝的。
这丁兆慧说完这几句话之后，丁月华瞅着斩南侠，
斩大哥，
今天既然到此了，那您就教给我两手剑怎么样啊？展雄飞一听，这怎么好办呢？展雄飞心想，这个事非常难，我到这人家一说教两手剑，我就教人家啊，显得你太浅薄，显得你太骄傲。那么我说不教，说不教怎么说呢？
展雄飞顺口就说了，小姐，我展雄飞虽然是在皇帝面前封了个四品官，那些文武大臣乃至当今圣上并不懂得剑术，今天你的两个哥哥号称双侠，我在这儿我要教给你练剑，那岂不是班门弄斧，孔子门前卖百家姓吗？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